印度宣布收中共12%关税，越南特购大批 F-16。南美智利人袭击中共国资项目，摧毁工地设施。美司法部要求 Google 出售 Chrome 同埋 Android。落实白宫议程 ，Chevron 启动美国湾石油项目。中共间谍在伦敦酒吧和公园安装窃听器。上海拆迁纠纷20载，官员暴力打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我是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2日，礼拜二。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21日，美国副总统曼斯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之后，印度宣布将对进口钢铁征收12%的临时关税，以抑制来自中国的廉价进口激增。习近平刚刚结束对越南的访问，就有消息传出越南正在大批购买美国 F-16 战准战斗机，以应对来自北京的威胁。据路透社报道，印度财政部在一份官方命令中表示，将会对进口钢铁征收12%的临时关税，从21日开始生效，有效期是200日。这个是自从川普对多国征收大范围关税，引发同中国的激烈贸易战以来，印度政府首次做出重大贸易政策转变。印度钢铁部长表示，这项措施目的是保护国内钢铁制造商免受进口激增的不利影响，并且确保市场公平竞争。印度政府的关税主要是针对中国，中国是仅次于南韩的印度第二大钢铁出口国。印度一家领先钢铁厂的高管表示，这个决定符合预期，世界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中国进口产品的影响。另外，据路透社报道，21日美国贸易官员最终确定对东南亚大部分太阳能电池征收高额的关税。由于柬埔寨生产商选择不配合美国的调查，来自柬埔寨的产品将会面临超过3500%的关税。美国太阳能制造贸易协会指责，在马来西亚、柬埔寨、泰国和越南设有工厂的中国大型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运送电池板，并且接受不公平的补贴，导致美国产品缺乏竞争力。美国制造业协会的律师布莱特比尔表示，这个结果非常强劲，他们会解决这4个国家中资企业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这些行为长期以来一直在损害美国太阳能制造业。值得一提的是，21日，据美国国防工业人士消息，越南预计将购买至少24架 F-16 战斗机。这个是自从美国2016年解除对越南武器禁令以来，双方间最大的国防交易。采购 F-16 之后，越南将成为亚太地区第5个拥有这种战斗机的国家。越南一直小心翼翼地平衡着与最大贸易伙伴中共和战略伙伴美国之间的关系。中国厂商在越南设厂，进口中国原材料，组装产品出口到美国。越南成为中国产品出口美国的洗产地基地。习近平最近突然访问越南等东盟3国，试图修复关系，以期联手应对川普关税战的压力。但是越南和北京之间一直存在争端，令到双方无法真正互信合作。2024年3月，中方单方面宣布北部湾领海基线，遭到越南官员罕见地公开谴责。同年10月，越南指责中共军方袭击了西沙群岛附近的越南渔民。另外，美国已经批准向菲律宾出售20架 F-16。菲律宾和越南类似，亦都和中共在南海有争端。另外，自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之后，俄中贸易急剧扩张，2024年达到创纪录的17400亿元人民币。但是据俄罗斯20日公布的海关数据，2025年第一季度，俄罗斯从中国进口总额比去年同期下滑 6.9%。二月进口总额仅是58亿美金，是2022年6月以来的最低。分析人士表示，俄罗斯经济降温， 加上中国产品主导的市场出现饱和，是导致需求下滑的部分原因，汽车领域最为明显。中共上个礼拜说，今年将增加从俄罗斯进口液化天然气，即使中俄贸易持续增长，但是它的规模仍然难以弥补中共因为川普新一轮关税政策所面临的对美出口损失。现在多个国家纷纷站队美国，拒绝成为中共洗产地，令到中国经济陷入更大困境。最近中学信托成为首家被托管的大型中共央企的信托公司。公开资料显示，中学信托是央企三级子公司，亦是集上市背景、中外合资、军工概念于一身的信托公司。据今年一月披露的业绩快报，中航产融预计2024全年实现规模净利润亏损4800万元，扣除非规模净利润亏损1亿8900万元，出现上市以来首次的亏损。据业内人士透露，中航信托曾经深度参与恒大、融创、红星、美海龙等房地产企业的融资项目，这些项目的流动性危机直接导致它的部分信托产品没办法按期兑付。16号，几十名投资者聚集在中航信托上海总部，高举横幅并且喊口号，要求兑付本金并公开资金的流向。有金融业人士表示，中航信托是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大型央企，它被托管对整个行业都影响不小。22号消息，南美智利人最近持枪袭击了智利一座正在建设当中的水电站，并且焚烧了几十辆卡车和重型土方设备，造成严重破坏。袭击导致两名保安受伤。印度媒体报道说，持有武器的当地人在20号当日冲入了老卡伟发电厂。这个设施是由中共国企国际水电公司的子公司承建，耗资大约3亿5千万美金。这个水坝建于智利主要河流之一的比奥比奥河沿岸，遭到当地土著居民的反对，他们认为水坝会破坏环境，影响生态。工地保安人员说，当时有持械攻击者出现并且威胁他们，随后销毁了现场的所有设备，45部卡车和5台土方设备遭到焚烧。中共外交部强烈谴责这一宗攻击事件，并且表示同智利官员就保护中国企业和人员安全的具体措施进行接触。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不断面临法律问题。21号消息，美国司法部正在要求联邦法官梅塔拆分 Google，出售 Chrome 浏览器和 Android 的作业系统，以解决这家公司的垄断问题。美国司法部反垄断部门的负责人助理司法部长斯莱特21号表示， Chrome 易主之后将为竞争对手提供机会营运重要的互联网搜索门户，摆脱 Google 的垄断控制。而 Google 就辩称，美国司法部的补救措施属于干预主义议程，损害美国消费者的利益，并且破坏美国的技术领导。目前川普政府的检察官缩减了前总统拜登司法部提出的要求 Google 出售他的人工智能工具的提议，其他部分延续之前的主张。美国司法部指控 Google 重复使用垄断策略，伤害了竞争对手的利益。由于 Google 对搜寻查询资料的掌控，竞争企业难以与它快速扩展的能力相抗衡。而 Google 呼吁哥伦比亚特区地方法院法官梅塔不要按照司法部的需求进行判决。企业说，剥离 Google 业务将会带来严重的个人私隐和国家安全风险，原因是企业之前的数据将可能被分享给国内未知的公司。同时，削减业务对企业推动未来 AI 科技等领域的创新不利，损害消费者和客户的利益。预计联邦法官会在5月9号做出裁决。无论庭审结果是怎样， Google 和司法部都可以提出再次上诉。美国能源公司 Chevron 21号宣布了一项大型项目，启动美国湾的海底回接装置，大规模生产石油和天然气。新计划预计每日将生产超过75000桶石油。 如果实现这个目标，企业的能源产量将比去年增长 50%。Chevron 声明指出，美国湾是世界上碳强度最低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盆地之一。公司准备在美国湾的巴利莫尔实施勘探计划，推动公司明年在美国湾每日生产30万桶石油的目标。目前美国湾的石油产量占国内石油总产量的六分之一。他们估计整个计划期间， Chevron 将能够采收1亿5千万桶石油当量，利用技术和提高效率，从美国湾深水区生产价格合理可靠的能源。 Chevron 预计美国湾这一处油田的总产量足以为1150万户家庭提供一年的电力，降低消费者的能源成本。川普总统在第二任期上任之后没多久，就签署行政命令，成立了国家能源主导委员会，以提供美国能源生产建议。川普表示，这个是一件大事，我们的能源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讲得更确切一点，现在我们正在释放它。22号的消息，英国媒体聚焦中共政府间谍活动，指控中共代理人在英国政府办公大楼附近的公园长椅和酒吧安装窃听器，以窃听英国政界人物的谈话。星期日邮报指出，英国当局发现中共间谍在伦敦市中心各地安插了监视设备，在公务员和政府研究人员经常出入的地区都发现了中国的窃听装置，包括威斯敏斯特附近的公园长椅和著名的红狮酒吧。这些地点距离国会大厦和唐宁街仅是几步之遥。政府消息人士透露说，历史悠久的红狮酒吧坐落在一座15世纪的中世纪建筑内，里面塞满了中共特工。另外还有一些五星级酒店也都发现监听的设施。位于白金汉宫和唐宁街之间的圣詹姆士公园长椅和外交部以及财政部等主要政府部门附近的长椅都发现了窃听器。英国政府人员证实，中方确实在公园安装了窃听器，他们在灌木丛和座椅下边都安装了装置。消息人士说，中共对低层公务员、研究人员和议员的初级助理职员特别感兴趣，将他们视为英国政府的软肋。很多低层的工作人员经常光顾红狮酒吧或者圣詹姆斯公园吃午餐，然后中方试图大范围地窃听他们。另外，中共亦在度积极针对英国高层政界人士，特别是批评中共政府的议员。布赖特巴特新闻表示，今个月较早时候，英国工党政府控制了中共国资拥有的斯肯索普钢铁工厂，以防止它关闭，并且可能在未来几个礼拜内将钢铁厂国有化。中英关系下滑，直至到目前，中英两国的紧张关系仍然在度持续升级。英国改革党领袖法拉奇呼吁对北京与英国政界的关系进行彻底的调查。他表示，因为如果议会中有一名中共间谍，那你可以肯定议会里面还有更多。上海杨浦区居民秦义荣女士，自从2003年因为拆迁纠纷和刘姓法官结怨以来，长期遭到他的暴力殴打、威胁恐吓和行政打压，导致他身心重创，家庭破裂，他的丈夫愤恨病逝，他本人亦都脊椎断裂，眼睛几乎失明。秦义荣曾经提出上诉，法庭未纳入证人证词，仅是轻判刘赔偿2000多元。秦重新上诉之后，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将会在4月23号开庭重审。秦义荣盼大众可以给予关注。事件起于2003年上海杨浦区的城市动迁。秦义荣一家所住的房屋因为继承问题和当地拆迁公司发生争议。案件初审是由杨浦区法院前法官刘某审理。秦不服判决，向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上诉，历经多次程序反复和判决更动，至今他的房屋仍然没有名分，手续一直未完成。据秦义荣描述，刘某后来被法院撤职，调任五角墙街道担任社区信访办公室、城市管理等职务主管。他指控刘某在他任内持续对自己施压， 他回忆屋企整修的时候，院落遭到强行砸毁，丈夫因为情绪激动而当场吐血，被紧急送医。之后他的丈夫健康恶化，多次住院，之后被诊断出食道静脉曲张和胃癌，在2024年病逝。秦义荣回忆丈夫临终前说，我实在帮不到你了。秦义荣进一步表示，他从2005年起曾经多次遭到刘某和他的手下施暴和监控，怀孕期间还被诱骗出门，之后遭人殴打导致流产，并曾经被非法限制自由。2015年1月12号还有一次偶遇的时候，秦义荣说，刘某将我扑低在地下，骑在我身上，捻住我的颈，将我的头向墙上撞，再撞在地下，我整个人昏死过去，整面是血。过程中街道内广播呼救，保安进入劝阻，派出所人员亦都到场处理。秦义荣要求保存现场监控画面，亦去派出所做了笔录，不过后续发现所有监控和报案资料都不见。秦的律师申请调查令调阅，亦都查询未果。据秦义荣描述，他先后遭到刘某六次殴打，伤害包括牙齿脱落、视力严重受损、头部缝了三针、脊椎骨折断和手臂香烟灼伤等。秦四次报警，但是派出所和街道办公室将所有证据销毁。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原定的再审庭期公告之后又取消，重新排期之后还限制旁听人数最多三个人，引发当事人不满。秦义荣因为长年脊椎和视力受损，行动困难，仍然持续透过法律管道争取权益。他表示，至今刘某仍然担任五角场街道主管，未见法律追究。他强调自己从未讲过一句假话，他希望社会大众能够关注这件案件的发展。这一节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好多谢你收看国际风云，请大家继续点赞、留言、关注和转发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次再见。